那群乞丐听说帮主临终把竹棒传给了杨康这么一个公子哥模样的人，都大出意外。杨康在临安牛家村傻姑店中无意中得到绿竹杖，见胖瘦两个乞丐竟然对自己恭敬异常，他心里很惊讶，一路上对两个人不露半点口风，却远远的兜圈子，旁敲侧击的套问竹杖来历。那两个人呢，见他竹杖在手，就有问必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没到越州，他对丐帮的内情已经知道了十之六七。只是帮中严格规定的不得被外人知道的机密，他既不知道发问，两个乞丐呢自然也不提。杨康想，丐帮声势雄大，帮主又具有极大的权威，反正洪七公已经死了，没对证，索性啊一不做二不休，就乘机自认了帮主，那就可以任意使唤这个帮中万千的兄弟。他细细盘算了几遍，觉得没什么破绽，于是呢编了一套谎话，大会中假传洪七公一命，打算自己做帮主。他在丐帮数百名豪杰之士面前侃侃而谈，脸也不红，还挺流利。明知道这谎话要是被揭穿，多半就会被这群乞丐当场打成肉酱，但想自来成大事者一定要有冒险的精神，何况洪七公已经死了，绿竹杖在手，郭靖黄蓉又已经被擒获，所冒的险呢其实也不大，而且一旦身为帮主，那有说不尽的好处啊，这丐帮万千的帮众正可以作为日后富贵的垫脚石啊。静一派的简鹏梁三个长老听了杨康的话，哎，也都很高兴。原来呀，静一派除身穿打满补丁的乞丐服之外，平时起居和平常人没什么区别。这些人呢，本来都是江湖上的豪杰，或者佩服丐帮的侠义行为，或者和丐帮中的弟子交好而进入了丐帮，其实并非真是乞丐。乌一派呢，却是真正的以行乞为生，严守戒律，不得用银钱购物，不得和外人一个桌子吃饭，不得和不会武功的人动手。这两派啊，各执一端，争执不休。洪七公为显示公正无私，第一年穿干净衣服，第二年穿污秽的衣服，就这么着逐年轮换，对净衣污衣两派都不偏向。本来呢，穿破烂衣服去要饭，这是丐帮的正宗本色，只是洪七公爱饮爱食，让他老是向人乞讨残羹冷饭充饥，那也很难办到，因此呢他自己也不能严守乌衣派的戒律。但在四大长老之中，他对卢有脚最为倚重，要不是卢有脚性子暴躁，曾经几次坏了大事，洪七公啊早已指定他为帮主的继承人了。这次越州大会，静一派的众乞丐早就很忧虑，心想继承帮主的，论到德操武功人望，十有八九那是非卢有脚莫属。何况这个帮中四大长老，静一派虽然占了三个人，但是中下层弟子却是乌一派占了大多数。静一派的三个长老曾经策划各种的对策，但是想到洪七公的威望，没人敢有另搞一套的想法。后来见杨康拿着这个绿竹杖来到越州，又听说洪七公已经死了，虽然不免悲伤，可是觉得呀， 哎，这正是压倒乌衣派的好机会。当下对杨康表示欢迎，十分的恭谨，企图探听洪七公的遗命。哪知道这个杨康很机灵，对遗命的事儿绝口不提，直到在大会中这才宣布。净一派三个长老明知自己当不上帮主也不失望，哎，只要这个卢有脚不当帮主那就行了。又想杨康年轻，一定可以控制他，何况他衣着华丽，吃饭讲究，绝不会偏向乌衣派。当下呀，三个人对望了一眼，各自点了点头。简长老说，这位杨相公所持的的确是本帮的圣物，众兄弟如有疑惑请上前检验。卢有脚心说，我得瞧瞧真假。伸手接过竹杖，见那竹杖碧绿晶莹，果然是本帮帮主世代相传的东西。他心想，一定是洪帮主感念相救之德，所以传给他。老帮主既然有遗命，我辈岂敢不尊呢？我应当赤胆忠心地辅佐他，不能毁了洪帮主建下的基业。于是双手举杖过顶，恭恭敬敬地把竹杖递还给杨康。我等遵从老帮主遗命，奉杨相公为本帮第十九代帮主。众乞丐齐声欢呼啊。郭靖和黄蓉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心里头却是暗暗的叫苦啊。郭靖心想，啊，果然不出黄岛主所料，杨康胆敢冒充帮主，将来必定祸害人不小。黄蓉却想，这小子一定放不过我们，只能随机应变了。这个杨康呢还假谦虚啊，在下年轻时浅，无德无能，不敢当此重任。彭长老说，洪帮主一命如此，杨相公不必过谦，众兄弟齐心辅佐，杨相公放心就是。卢有脚说，正是。咳嗽一声，一口浓痰向他迎面吐去。哎，这一招啊大出杨康意料之外，也没闪避，这口痰正好粘在他的右脸之上。他大吃一惊，正要喝问，简彭梁三个长老一人一口也都吐在他的身上。杨康暗叫我命休矣，以为啊阴谋被四个长老揭破，正要转身跑呢，明知都跑不了啊，那也总比束手待毙好啊。却见四个长老双手交胸拜伏在地，杨康惊讶不解，一时说不出话来。那群乞丐依着辈分大小一个个的上来，每个人都向他身上吐一口唾沫，然后各行帮中大礼。杨康惊喜焦急，哎呀，难道向我吐痰也算是恭敬？他不知道丐帮历来有个规矩，奉立帮主的时候必须向帮主吐痰，因为这个叫花子四处乞讨，受万人之辱，当叫花子的头呢必须先得受帮众之辱，其中这个实在是含义深刻。黄蓉猛地想起当时在明霞岛上，洪七公说把帮主之位传给他，曾经在他衣角上吐了一口痰，当时呢以为他是重伤之后没力气了所以如此，却不知道这是奉立帮主的礼节。记得那天洪七公还说，日后众教花正式向你参见，少不得有一件肮脏事，哎，这可难为你了。这时候才知道，原来师父怕他嫌脏，不肯接帮主这位子，所以瞒了没告诉他。 好半天，这群乞丐礼数才完，齐声呼叫：“杨帮主，请上轩辕台。”杨康见那个台呀、也不太高，有心卖弄本事，双脚一点，飞身而上，姿势灵动，很漂亮。他这一跃呀、身法虽佳，但是四大长老武功上都有精纯的造诣，已经都瞧出来他的功夫华而不实，根基还浅。只是他年纪轻轻啊，有这样的本领，显然是曾得高手的传授，也已经是很难得了。杨康登上轩辕台，害死老帮主的元凶虽然还是没抓住，可是两名帮凶却已经被我擒获在这儿。这群乞丐一听，又是一片哗然啊！在哪儿啊？在哪儿呢？快拿来乱刀分尸！哎，别一刀杀了，叫狗贼零碎受苦。郭靖心说：有什么帮凶被他擒获了呀？倒要瞧瞧。杨康厉声的：提刀抬前来！彭长老飞步走到郭靖、黄蓉二人身边，一手一个提起了二人，走到台前，重重的往地下一摔。郭靖这才明白，哦，这小子原来是说我们。卢有脚见是郭靖、黄蓉两个人，大吃一惊：启禀帮主，这两个人是老帮主的弟子，怎么能加害师父呢？杨康恨恨的：哎，正因为如此，更加可恼，这两个人欺师灭祖，罪大恶极。彭长老说：杨帮主亲眼目睹，哪能有什么错呢？丐帮中的黎生和于兆兴两个人在宝应县帮助过程瑶家呀，差点丧命在欧阳克手下，幸亏郭靖、黄蓉搭救，所以对他们是既感激又钦佩，又知道洪七公对这两个徒弟很是喜爱，当即在人丛中抢上前来。黎生说：启禀帮主，这两位是侠义英雄，小的敢以性命相保，老帮主被害之事绝对和他们没关系。于兆兴说：这两位是好人，大大的好朋友。梁长老一瞪眼：有话让你们长老来说，这里有你们插嘴的地方吗？黎生和于兆兴两个人呢，属于巫医派，由卢有脚管，两个人呢辈分比较低，不敢再说，气愤愤地退了下去。卢有脚说：不是小的敢不信帮主的话，因为这是本帮复仇雪恨的大事，请帮主详加审问，查明真相。杨康心里头啊早有打算啊，好，我就来问个明白。哎，你们两个听着啊，你们也不必答话，我说的对那就点头，不对的就摇头，要有半点欺瞒，休怪刀剑无情。手一挥，彭梁两个长老各抽兵刃，顶在郭靖、黄蓉的后背。彭长老使剑，梁长老使刀，啊，那家伙磨得都挺快的。黄蓉气得脸色惨白呀，想到在牛家村隔壁听陆冠英向程瑶家求婚时候点头摇头的事儿，今天轮到我了，啊，受这奸徒的欺负，又想自己对欧阳克也曾玩过这把戏，你说这还有报应的。虽然在气恼的时候仍然思索如何在点头摇头之际要引起卢有脚的疑虑，使得他呢力主口头对答问询，只要让我说话揭破杨康的奸谋，那就不是难事儿。杨康知道郭靖老实容易对付，把他提起来放在一旁，大声地问：这女子是黄药师的亲生女儿是不是？郭靖闭了眼 不说话。梁长老用刀在他背上一顶，是不是点头还是摇头？郭靖啊，本想不理到底，转念一想，就是我口不能言，总也有个是非曲直啊，于是点了点头。这群乞丐呀，认定黄药师是害死洪七公的罪魁祸首，见他点头，一齐嚷嚷，还问什么呀，快杀，杀了他吧，杀了这小贼再去找老贼算账。杨康说，众兄弟先别嚷，等我再问问他。这些乞丐听到帮主吩咐，当时安静下来。杨康接着问，黄药师把女儿许配给你是吗？郭靖心想，这事儿是事实啊，又点了点头。杨康弯腰在他身上一摸，拔出一把金光耀目的匕首，这是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赠给你的，那个丘老道还在匕首上刻了你的名字是吗？郭靖又点头，全真七子中的马玉曾经传过你的功夫，王楚义曾经救过你的命，你可不能抵赖。郭靖心想，这我没必要抵赖呀，又点了点头。洪七公洪帮主以为你们两个是好人，曾把他的绝技相传，是不是啊？郭靖还是点点头。洪老帮主受敌人暗算，身受重伤，你们两个人就在他老人家的身边是吗？郭靖又点了点头。黄蓉心里急呀，傻哥哥，不管他问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你就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他就不得不让你说话了。这些乞丐呀，听杨康的声音越来越严厉，郭靖呢却不住点头，以为他承认罪名了。哪知道这些问话和暗算洪七公的事儿其实没什么关系，全是杨康啊奸计陷害。这时候呢，连卢有脚也对郭靖黄蓉恨之入骨，走上前来在郭靖身上重重踢了几脚。杨康说，众兄弟，这两个小贼倒也爽快，那就免了他们零刀碎剐的苦头，彭梁二位长老快动手吧。郭靖和黄蓉凄然对望，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黄蓉忽然笑了笑，心说，是我和靖哥哥死在一块儿，不是那个华筝，这么死了倒也干净，反正前面也在下大雨，那也不用跑了。郭靖抬头看天，想起了远在大漠的母亲，凝目北望，但见北斗七星熠熠生光，猛地心念一动，他想起了全真七子和梅超风、黄药师打斗时候的阵势。人到临死啊，这个心思特别的敏锐，那天罡北斗阵法的攻守进退、吞吐开合，竟然清清楚楚的如在眼前。彭梁二位长老拿着刀剑走上前来，正要下手，卢有脚忽然抢上，挡在郭靖黄蓉的面前。等等，他取出郭靖嘴里的东西，老帮主是怎么被害的，你给我明明白白的说来。杨康赶忙说，哎，不必问了，我都知道啊。卢有脚说，帮主，咱们问的越仔细越好，凡是和这事儿有关联的奸贼不能放走了一个。杨康一听这话，心里头暗暗着急呀，心想啊，让他说，让他一说明真相一定有变呢。可是这个卢有脚的逼问在理儿上理所应当啊，也不能阻拦。当时啊，这个额头上渗出一粒粒的汗珠。哪知道啊，郭靖嘴里的东西虽然给取出来了， 他却还是不言不语，抬头凝望北方的天空，呆呆的出神。这个卢有脚连问几声，郭靖就跟没听见一样。原来呀，他全神贯注的在钻研天罡北斗阵的功夫，如痴如狂的境界，哪儿还来理睬卢有脚的说话呢？黄蓉着急啊，黄蓉和杨康见他竟然不趁此良机来解释，都是惊异万分。只是啊，一个是暗悲，一个暗喜，心境大不相同。杨康一挥手，彭梁二人举起刀剑。哎，就在这时候，忽听得嗤嗤声响，一道紫色的光焰掠过湖面。
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